听众朋友，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在海外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等人权组织的抗议声中，终于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今天上午10点，北京当局举办了庄严的奥运圣火迎接仪式，北京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举办双奥的城市。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290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以明年2月4日至12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不过，同2008年一样，北京冬奥会也从一开始就遭受国际人权组织的杯葛，而且同10年前有所不同的是，抗议的人权组织的规模正在不断的壮大。海外捍卫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台湾的组织同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结成了庞大的统一战线，共同杯葛北京奥运。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欧洲联盟以及美国政府都拒绝派遣官方代表团前往北京。上述人权组织也多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那么国际奥委会对他们的呼吁做出了什么具体的回应？他们是否会见了相关的负责人？我们就此采访了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项目负责人哈尔金女士，她向法广讲述了他们与国际奥委会的两次直接的接触。她介绍说，2015年北京获得奥运举办权之后，我们就试图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一直到2020年的10月份，国际奥委会的负责人才接受与我们举行一次网络沟通。作为世卫大会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许多西藏、香港的组织。我们在会上表达了对国际奥委会在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担忧。我们强调中共正在对新疆进行种族屠杀。当时国际奥委会的人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政府的承诺，北京书面承诺将在奥运期间尊重人权。我们当时就要求将这些书面的承诺公布于众，当时他们接受将对北京的承诺对外公布，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对外公布。这意味着或者这些承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们只不过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些模棱两可的空头承诺而已。之后在今年的3月份，我们之前接触过的3位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提出要同我们举行对话，因为当时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杯葛奥运的活动。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说什么历史上杯葛奥运的行为总是以失败告终，这次也会一样。我们当时就回答说，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会一直继续到底。当时我们再度提出了要求公布北京有关尊重人权的承诺，我们提出了几个具体的人权问题，比如说强迫劳动问题、维吾尔劳工的权益问题，我们还提出了奥运期间抗议人士的权利问题，以及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委会之间的合作问题。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同样北京的所谓承诺也没有任何影子，我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与沮丧。国际奥委会声称优先人权，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国际奥委会方面始终以中立为由拒绝人权组织的杯葛或者延期的要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法新社表示，国际奥委会只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关注人权问题，各国政府必须首先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杯葛奥运会最主要的受害者是运动员。世卫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及国际奥委会无视人权组织的呼吁，坚持按计划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评论说，
我认为容许在中国举办冬奥的本身呢，国际奥委会呢就是在默认和纵容呢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这个种族灭绝。而且国际奥委会在这些涉及到特殊的这些群体受到迫害的这个前提下，居然继续推行在北京这个举办这个奥运呢，这本身就是典型的这个容许一个让种族灭绝的国家主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这本身呢也违反了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
此外，哈尔金女士在访台中向法广披露，日前在希腊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中依然有三人继续遭到希腊警方的拘押，他们中有两人是英国公民，另有一人是加拿大藏人，希腊当局要对他们三人提出起诉。他本人在雅典活动期间也多次受到中国便衣的骚扰，他对雅典警方与中国便衣合作共同打压活动人士感到十分震惊，他质疑经济利益是雅典与北京合作的动力。法国解放报周一曾经就雅典是否有中国便衣问题询问了希腊警察局，警察局发言人表示对此特殊的情况并不知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艾德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